感谢那个神啊，让弟兄姊妹来带领我们敬拜。那这个月是耶稣基督啊降生的日子。那神的儿子从天上下来，道成肉身，来到上是为我们而生。所以值得我们庆祝，但是呢，不仅是我们庆祝他的诞生，更是庆祝他为我们死。那上礼拜我们讲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死，那我们要这个今天呢，我们要庆祝他为我们而活。假如他光为我们生，没有为我们死，也没有我们要复活，那我们还是没有希望。那上个礼拜我们讲了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约瑟到比拉多那儿去要耶稣的身体，那比拉多呢就答应了，把耶稣的身体给了他。拿到身体以后，按照以色列人的传统，那约瑟呢就在安葬之前，就先用干净的细麻布把耶稣的身体包裹。那从其他的福音书我们知道，当时有另外一个人尼哥底母，尼哥底母预备了100斤的香料和沉香，跟约瑟一起去包裹高摩耶稣的身体。之后呢，他们把耶稣的身体放在约瑟为自己预备的一个坟墓里那是一个新的没有用过的坟墓。是在峭壁上凿出了一个洞。那这件事的发生呢，本身就是这是一个神迹，就是应验了先知以赛亚书的一个预言在主前800年800多年的时候，先知以赛亚呢就预言，基督会被当成盗贼一样被处死，最后呢，但是呢，会被当成财主一样对待，安葬在财主的一个坟墓里。所以这件事情本身是非常奇特令人很不可思议的。那之前呢，主耶稣的门徒们曾经在他面前呢，都许诺跟他同生死。但是呢，等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到哪去了？都跑了，是不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呢，他们也不知道躲在什么地方去了。所以没有他的门徒当中没有人去取他的身体，也没有人帮他安葬。最后是两个平时不在耶稣身边的人来把耶稣的身体取来高摩包裹，最后安葬。那上一次我们讲过尼哥底母跟约瑟他们两个人的话呢，实际上都是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地下基督徒，尤其是约瑟，他因为惧怕犹太人，他都是一直在暗暗的在私下呢做耶稣的门徒。但是呢，等耶稣复活以后，他跟尼哥底母完全改变了，说他们不再隐藏不再躲避，不再隐藏自己的身份，他们公开了他们是门徒的身份。这两个人本来是都是在犹太公会里的那里面的成员，身居高位很多人很会羡慕他们，因为他们有权有势。但是呢，在那个时候，他们两个人呢是已经不再看重在世上的地位名誉。他们决定要公开的来跟随主，要出来服侍他。那祭司长跟文士那些法利赛人呢，他们在那个时候担心耶稣的门徒会把他的身体给偷走，所以就请求罗马巡抚比拉多的派兵去把守坟墓。那么当时我想的话，那些祭司长跟那个法利赛人实际上是非常高估了门徒们的他们的做法。什么原因？因为当时门徒们根本就不相信耶稣会复活，所以他们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想到去偷他的身体。那上面提到过，他们在那个时候在耶稣被钉的时候，他们早就跑了，不知道到哪儿去了。所以他们不可能去做这样的事情。再说，假如他们想去的话呢，也是没那么简单。什么原因呢？因为有罗马兵在那里严密把守那个坟墓。那些人我们是干什么的？他的门徒，耶稣的门徒是干什么的？是打鱼的，对不对？那些看守坟墓的人是专业军人，所以他们去的话呢，也没什么办法，也不是他们的对手。所以祭司长和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所做的，恰恰证明耶稣会从死里复活耶稣因为什么？刚才讲，坟墓被严严的把守，最后呢，那个坟墓里的耶稣的身体还是不见了。那我们今天快看一下，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那些当时有些人他们怎么反应的？
啊，耶稣的复活对我们今天人有什么影响？啊，盼望今天的经文能对每个人都有帮助、有提醒。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就在马太福音28章1到15节。啊，马太福音28章1到15节，我来读一下，请弟兄姊妹一起来啊，一起来看马太福音28章1节。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突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他们去的时候，开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祭司长和长老聚集想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走了。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兵丁收了银钱，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您，我们也感谢您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恳求你在这个时候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做感动的工作，真是盼望我们能够被你的话语所打动，让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来挪走我们心里任何的疑惑软弱，请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马太福音28章1节这里讲，安息日将近，七日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内玛利亚呢去看坟墓。那这里讲是安息日将近，那更准确的翻译呢是过了安息日，因为这里讲是七日的头一日啊，天快亮的时候。那安息日呢，实际上是在七日头一日是什么？是前面一天的那个6点钟。啊，就已经开始了。那非常有趣的是，你去假如去读四本福音书的时候，那四个作者呢对这个世界的这个时间啊记载的有些差别啊。比如说屏幕上有哈，马太福音呢说这里是天快亮的时候，那约翰福音呢说是天还黑的时候，路加福音呢说在黎明的时候，马可福音呢说什么？说一大早太阳刚出来的时候，所以约翰记载的最早是天还黑的时候，那马可福音呢记载的是时间最晚，是天刚刚亮，太阳快要出来的时候。所以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会想什么？心里面会有疑问，对不对？说作者在记载同一件事情的时候，会有好像有冲突，有不一样的地方，是不是？实际上这样的记载没有任何的冲突。那这个几个作者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啊，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记载同一件事情。那四本福音书写的记得很清楚，都是在什么？说在七日的头一日，在一大早的时候，有几个妇女前往埋葬耶稣的坟墓去。那很显然的，最大可能是那几个妇女都住在不同的地方。那有的人呢，很可能是天还没亮的时候就起来开始预备，那随后呢再去叫其他人一同来。另外的话，就是从他们住的地方到坟墓呢，还有一段距离。那说作者呢，在记载的时候，那有的作者可能倾向于是他们去的时候，那有的作者呢说他们到那个坟墓的时候，还有什么？还有一点就是在约翰福音第20章那儿记载呢，在那天早上一大早，在一大早去坟墓的妇女当中呢，至少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她去过2次。那 第一啊，那是那些就说这些情况呢，这不同的情况就可以什么让这个福音书的作者呢，在记载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啊看起来时间很不一样。那马太福音这里讲呢，那在礼拜天啊天快亮的时候，莫大拉的玛利亚呢和那个玛利亚他们就来到耶稣的坟墓。那上面提到过，除了他们两个以外，还有别的妇女都去了那个坟墓。那但是呢，马太在这里是强调了两个人啊，强调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那上礼拜我们也讲过啊，就是约瑟跟那个尼哥底母在安放耶稣身体的时候，这两个玛利亚呢，都是一路跟着，跟到了坟墓的面前，并在周围呢在那儿观看，因为什么？他们要计划安息日过后要再回来的。那上礼拜我们也简单提到这两个玛利亚的啊背景。莫大拉玛利亚在啊第一次记载是在路加福音第八章那里记载第一次有记载，那是啊莫大拉上一次没讲，它是一个小小的村庄在啊加利利海的西北角一个海边一个地方。那莫大拉玛利亚他是之前呢是被七个鬼附身，啊耶稣啊得到神的怜悯啊，耶稣为他医治，把他鬼赶走了，赶走以后呢，他就一直跟在耶稣的身边，一直来服侍他。那这里讲另外还马太说啊，另外一个玛利亚说那个玛利亚，那么这个玛利亚是谁？我们并不清楚啊，因为没有太多的信息。但是呢，可以这样的描述，我们知道就是当时啊读者都会很清楚马太到底是在讲谁。那这个玛利亚呢，很可能跟莫大拉玛利亚呢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就是很可能是非常一般的、非常卑微啊、非常卑贱啊、低微的人。那这两个人呢，这两个妇女呢，她们认识了耶稣以后，生命得到彻底改变。从此以后，她们两个就一直跟在耶稣的身边，啊，一直在他面前服侍，忠心的服侍。所以，她们两个来到坟墓干什么呢？那上面我们实际上提到，从马可福音记载，我们知道她们回家去呢，预备香料啊，预备到了安息日过后呢，她们再回到坟墓来高摩耶稣的身体。所以我们回到马太福音28章第一节这里。所以在礼拜天一大早啊，这两个玛利亚就一同来到了安放耶稣的坟墓。说当时这两个人他们很清楚，那么在前两天在安息日之前呢，那个坟墓是用石头被封住的，因为他们两个当时就在边上看着。那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第三节那里告诉我们呢，他们在去的路上还在这儿琢磨，在这儿想，去了以后怎么能够打开那个坟墓啊。马可福音15章第3节那里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所以很显然，从他们说的来看，他们两个人是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把那个石头从墓门滚开的。因为马可福音还特地说，那块石头特别大啊。假如石头在墓门没有被滚开，那么他们两个人就进不了那个坟墓，进不去的话，也就没有办法去高摸耶稣的身体。所以他们两个人在坟墓那儿遇到什么事情呢？马太福音28章第2节，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那这里经文告诉我们，在坟墓所在的地方突然发生了大地震，有一个使者从什么？他说从天上下来，把坟墓什么给打开，那还坐在那块石头的上面。那么这件事情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是不是在那几个妇女刚刚到坟墓那个时候发生的呢？那从其他的福音书我们知道，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件事情发生是在那几个妇女到达坟墓之前就已经发生了。那我相信那个几个妇女很可能在到达坟墓之前会感受到有地震发生，但是呢，他们没有看到，他们自己没有亲眼看到那个天使啊，把石头滚开，并且坐在石头上。因为从下面经文我们知道是啊，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看守的兵丁是在场的啊。那这里讲到主的使者是谁啊？那就是很显然是神差派的，对不对？神差派的一个天使。那我们知道天使是神差派的一个差役，一个灵。从圣经的记载看呢，天使有两方面的功用。第一是什么呢？第一，他们是啊传递啊向人传递神的话语啊，把神的话语向人传递。另外一个什么？ 是奉神的差遣去执行啊神所吩咐的行动计划。那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三节这里告诉我们呢，那个天使出现的时候是一个以人的样子出现啊，那他这一个描述他的什么脸部像什么闪电哈，非常的耀眼，衣服呢啊洁白如光发光，这样的描述是不是很耳熟？是不是？还就记不记得在前面的马太福音17章那个地方，耶稣在一个山上登山变相的时候，在三个门徒面前变相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形象，对不对？在马太福音17章的第一、第二节那里说，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啊，所以当时耶稣以荣耀的身体出现在神的国里面，他的面部像太阳那样啊耀眼明亮，衣服呢洁白如光。所以回到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这里呢，那个天使呢，他出现的样子的话，跟耶稣在神国里的样子是很像，非常像的，对不对？所以这表明什么？也是表明复活的耶稣呢，他也会在以荣耀的样子出现。那其他经文也告诉我们，以后在天上的时候，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会什么？会跟天使一样。但是呢，实际上我们远远高过天使，因为什么？天使只是神的差役啊，是受差遣做事的。我们信主人是什么？我们是将来跟耶稣在一起要做王的，一起要治理神的国的，所以我们会有一个什么？一个新的身体，一个不朽坏的身体，那个身体是跟耶稣的身体是一样的啊。那这里经文告诉我们呢，在埋葬耶稣的坟墓附近呢，发生了几件非常奇特的事情。刚才讲，突然有大地震啊，天使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那个石头上。说当时看守的兵丁他们怎么反应的啊？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第四节这里说，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很显然，这里的他呢，指的是那个天使啊，在啊那些看守坟墓的天使吓得浑身乱颤，像死人一般。这个描述很形象，是不是？什么叫浑身乱颤？就是吓得发抖，对不对？恐惧在哆嗦。最后那些人呢，被吓得瘫痪在地上啊，像死人一样。所以兵丁们显然没有料到，突然会有大地震发生啊，又突然会出现一个天使，并且把石头给滚开了，还坐在上面。那相信这些兵丁呢，根本就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情况。想想看，在这个时候，天使把这个石头，把墓门的石头给滚开的目的是什么？把那石头滚开的目的是什么？有人可能想，哎呦，打开这个门以后的话，复活的耶稣可以出来。有人可能会这样想哈，会不会这样的？不会的哈。耶稣复活以后，他根本什么不需要从那个墓门的口出来。那从其他经文我们也知道，复活以后的耶稣的身体呢，他是不受物质空间的限制的啊。那我们看一节约翰福音的经文，约翰福音在二十章的第十九节啊，那里这样描述哈，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那么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耶稣被啊那个就被钉以后，那实际上就是当天晚上，在那个七日头一日的那一天，他复活以后，门徒们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所以他们就在一个屋子里面在聚会，把门窗全部关得严严实实的。在那个时候，耶稣突然出现在屋子当中，还问候他们。所以从这儿可以看出，耶稣复活以后的身体呢，根本不受那个空间的限制啊。换句话说呢，他的身体可以什么翻墙越壁啊？他怎么做到的？我们不知道，但是圣经是这样说的，就这样记载的。所以他复活的身体呢，是一个荣耀的身体，同时呢，他复活的身体还有形有体，他还可以吃东西。我们怎么知道的？我们看几节路加福音的经文哈，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的第36到39节，那里啊这样描述，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是魂。耶稣说：“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 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摸啊，摸我啊，摸我看看，无啊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这里讲接着啊，讲了以后七日的头一日当天的啊，礼拜天的晚上，基本可以肯定的，这里记载的事情呢，跟那个我们刚才读的约翰福音那类的是同一件事儿。那作者路加呢，他记载角度呢不太一样。门徒们在一个地方聚集的时候，啊，复活后的耶稣突然在他们当中出现。这是就上面说过的，他的身体呢不受那个物质空间的限制。那么看到耶稣突然出现以后，门徒的反应是惊慌失措，对不对？以为是看到一个魂。那耶稣呢就安慰他们，让他们来查看他的手还有他的脚，并且让他来摸啊摸他的身体。他还提醒他们什么？魂是无骨无肉的，我呢是有形有体，我是有骨有肉的。这也在告诉我们什么？以后我们复活的身体呢，也是跟耶稣的身体是一样的，我们也是有形有体，并且复活以后呢，也是可以吃东西的。什么知道的？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的第四十节到四十三节这里这样记载，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了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啊，讲完这话以后，耶稣就是把手跟脚给门徒看。那他们看到了什么？门徒他们看到了什么？看他手，看他脚，看到什么了？他们看了以后很不敢相信，对不对？那么他们那个时候能看到什么？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复活以后的身体，在手上跟脚上还有什么？有钉痕的哈，有钉痕的。所以门徒也知道眼前那个人就是复活的耶稣以后啊，所以这里耶稣还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们这儿有没有吃的？啊，他向耶稣们啊，向那个啊，耶稣向那个门徒们还问有没有吃的，要跟他们要吃的。他们是有一片烧鱼，把那片鱼给他以后，耶稣就在他们面前啊，当着门徒的面前把那个饼啊，把那个鱼给吃了。很显然告诉我们什么？耶稣复活以后，他还可以吃东西哈。这也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复活以后也是什么？也可以吃东西，是不是？有人可能喜欢吃辣的，以后的话还有机会哈。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以后不是虚无缥缈的一个魂，而是有形有体的哈。这里讲的非常清楚，就说你看我们以后就是这样的身体，这样一个身体。非常奇妙，对不对？但是我们很难理解，是不是很难理解？我们没法想象，但是圣经就是这样说的，就是这样记载的。那么我们未来的态度是什么？就是除了相信，还是相信，因为这是神的话语。回到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这里呢，天使把埋葬耶稣的坟墓呢给打开了，目的是什么？不是刚才讲，不是为复活以后的耶稣要预备的，而是为那几个妇女，为他们预备的。因为前面讲过，他们来到路上，他们在想，我们进那个门怎么能打开呢？是不是？所以天使打开这个墓门呢，是为几个妇女准备的。那他们到这儿以后，他们几个人来了以后啊，那么天使呢就预先啊提前为他们预备了。到了坟墓以后，这个几个妇女怎么反应的呢？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五节，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啊，突然有几个天使对妇女们讲话。那从约翰福音的二十章的记载来看呢，这是那几个妇女第二次回到坟墓那个地方。那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一节那个地方告诉我们呢？当时天还黑的时候，莫大拉的玛利亚呢，他就来到了坟墓跟前。他到了一看，坟墓门口那个石头不见了，他以为耶稣的身体没了，所以就赶快跑走，跑回去向谁报告？向彼得、约翰报告。那彼得跟约翰听了以后呢，就立马就跑回来去啊查看到底怎么一回事。他们来了以后一看，果然那个坟墓门是开了啊，发现石头已经不见了。那当时呢，就是啊，莫大拉玛利亚呢， 又跟着彼得跟约翰呢，又跑回了这个坟墓。他第二次来到这里。那当然，约翰呢只提到莫大拉的玛利亚的一个人，相信还有别的妇女呢一同又跑回来啊。那至少还包括另外一个叫那个玛利亚也一起啊跟来了。说到马太福音28章第5节这里说呢，天使对那几个妇女说：“不要害怕。”这表明什么？表明他们是害怕，对不对？他们当时是害怕的。他们当时怕什么？那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呢告诉我们呢，他们来到坟墓门口的时候呢，那个门口的石头已经被滚开，墓门是开的，所以呢，他们我当然圣经没有记载那个时候，他们这时候罗马兵丁是不是在场？实际上呢，那几个妇女根本就不知道会有罗马兵在看守的，因为他们之前是没有这个信息的，所以他们去的时候。很可能那几个兵应该不止几个了，应该很多兵了，那些兵呢都已经被吓跑了。所以在埃希尔啊，就是那个之前呢，约瑟给尼哥底母来安放耶稣身体的时候，那几个妇女刚才讲正在边上观看，他们很清楚啊，约瑟跟尼哥底母把那块大石头给滚上了，所以他们心目当中那个石头是在的啊，那墓门的那个石头啊不在了，竟然给打开了，意味着什么呢？因为耶稣的身体不见了啊，所以他们来到坟墓的这个目的呢，也就没法实现了。那开了这个墓门开了以后呢，几个妇女是什么反应呢？刚才我们上面提到过，第一次他们怎么反应呢？开了以后呢，就跑了去报告。那么现在第二次来回来，他们又是怎么反应呢？就是马太福音啊，这里呢没有说啊，那么在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呢那儿有提示，就他们又来了以后呢，几个妇女就进到了坟墓里面，结果发现耶稣的身体呢进了里面没有东西，而是空的。所以正在猜疑的时候，正在怀疑的时候，有个身上发光的天使呢突然在坟墓里面跟他们讲话啊。那么妇女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马太福音28章第5节这里说的，他们非常害怕，说天使说你们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来干什么的，你们是来找耶稣的身体的，他不在这里，他已经什么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他的地方。显然说的是天使在坟墓里面啊，跟那几个妇女讲话了。那这里马太福音呢说有一个天使，在约翰福音那儿说有两个天使，那两个作者描述的是又不一样，对不对？到底有几个天使？至少有两个天使同时会出现，那但是只有一个天使在讲话。在圣经里面有好多类似的记载，比如说那个耶稣带门徒经过耶利哥城的时候，马太福音告诉我们有两个瞎子在那里路边在呼求耶稣的怜悯医治。马可福音呢说有一个瞎子在那儿呼求耶稣的怜悯，对不对？那很显然是有两个瞎子，那只有一个，有一个瞎子是带头的啊。那在马太福音28章这里呢，天使知道几个妇女来找耶稣的身体，就告诉他他已经不在了啊！照他之前所说的，已经复活了。那之前的主耶稣啊，也是多次对门徒们、对身边人讲过，他死后以后啊，会三天以后会复活。那天使呢，担心的妇女们还不相信，还邀请他们到里面啊，到里面来仔细来查看一番。那上礼拜我给大家看过两张照片，那个以前的那种坟墓啊，在岩石上凿成那个洞的，是很大一个洞，你同时可以进去好几个人都可以站起来都没问题，是很大一个洞的。那马太福音28章第7节这里说，快去告诉这个天使继续讲话，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呐，我已经告诉你们了。说几个妇女呢？几个妇女这儿被天使告诉啊，就是。说那个你们要赶快走，要去报告好消息，并且要让门徒们到加利利去，因为在那里呢，耶稣与复活的耶稣要跟他们相见。天使还再次来提醒啊，这妇女们，我已经把消息告诉你们了。那听了天使的话以后，我想这几个妇女一开始是没法理解，不敢相信的。那这天使再次告诉我，看呐，他的确已经复活了。那个天使还用非常那个啊，就是强烈的语气告诉他们，他的确已经复活了。那听了天使的话以后，这几个妇女是怎么回应的？马太福音28章第9节，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 说听了天使的话以后，这几个妇女就又什么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你说他这个在这个时候，这几个妇女在怕什么？虽然说之前呢，主耶稣已经啊跟他们讲过他会复活的，但是呢，包括门徒在内的人呢，没有人相信啊，包括这几个妇女，他们是不还没有相信耶稣会复活的，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完全没有料到，没想到耶稣真的复活了。那么这里的害怕呢，不是说他们怕耶稣复活了，是什么意思呢？相信他们是第一次听到天使这样对他们讲话，听到的内容是他们没料到的，但是他们听了天使的话以后，他们相信了，他们相信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他们那一刻呢，明白了神的大能，他们心里面对神产生了一种敬畏，一种啊惧怕，一种敬畏，所以他们的害怕呢，是对神的一种啊大大的敬畏。马太福音28章第8节这里告诉我们，听了天使的话以后，几个妇女就赶快离开了，要去向门徒们报告那个大好的消息。所以他们之前呢，我们刚才讲，他就报告了一次了，报告耶稣的身体已经不见了。那么这一次他们回去是报告什么？报告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那他们在回去的路上有什么事情发生呢？马太福音28章第9节，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所以耶稣突然出现在几个妇女的面前，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那简单说就是“你们好”啊，是一个称呼。你们好，早上好。那耶稣呢复活以后，这是第一次啊，第一次显现向是向几个妇女啊，先向几个妇女来显现的，并且问候他们。你想想看，什么原因耶稣会首先向几个妇女来显现，不是没向别人来显现？我相信有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就是因为这几个人呢非常特别，他们对主是极其忠心，对他的挚爱，从耶稣啊，他们认识他以后就一直跟着他身边，从他被抓被钉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最后被埋葬，这几个人呢从头到尾都在他的身边，门徒们在哪里都不见了，对不对？都跑得无影无踪。但是呢，这几个妇女呢，她们一直陪在耶稣的身边，最后呢，她们还要去高摸耶稣的身体，表达她们对他深深的爱。所以这些妇女呢，她们的地位是卑微的，以前的妇女她们地位是卑微的，但是她们对主的这种态度是忠心不二。所以主耶稣要决定要先向她们显现，先安慰她们，让她们先得到安慰，让她们先经历了喜乐。那主耶稣的出现证实了啊，天使前面说的话，他要再次安慰鼓励几个妇女，说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的确需要神的进一步的安慰鼓励。所以对主耶稣的突然出现的那几个妇女是没有料到的啊，当时他们几个人啊反应是什么？他们就到前面去抱着他的脚在那儿俯伏拜他。很显然的，几个妇女呢，当时已经认出了那个人，前面的人呢，就是耶稣，就是复活以后的耶稣，啊，他们也非常的惊奇，在那个时候可以见到复活的主。那我们会想，他们怎么知道了那个人就是耶稣呢？实际上，在前面呢，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插曲，啊，在前面发生的，记载在啊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第20章1到16节，玛利亚站在坟墓外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夫人，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第14节，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夫人，为什么哭？你找谁？”玛利亚以为是看远了，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身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伯尼。”那从约翰福音第20章前面经文，我们知道玛利亚呢，就是这里的玛利亚，就是莫大拉的那个玛利亚，她第二次回到了坟墓。那么天使先问他为什么哭，玛利亚告诉他那个啊，有人把耶稣的身体挪走了，不知道放在哪里。当他转身的时候，耶稣已经站在他后面了。 只是说他没有认出耶稣在那里。玛利亚以为是看墓园的人，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呢问了玛利亚的类似的问题，说：“夫人，你为什么哭？啊，你找谁呢？”所以玛利亚呢说什么：“假如你是你把我主的身体拿走了，请你告诉我他在哪里，我要去取来。”所以从这里你可以到这个时候，玛利亚从他的回答来看，他对耶稣这种爱到了什么程度，对不对？充满了一心要什么，要高摸他的身体，来什么？在那个时候，你想他能做什么？他能做的觉得很有限，是不是？但是他要借着他能做到的这一点，是要表达对神的爱，对耶稣的爱。所以就在那个时候，耶稣叫了他的名字，玛利亚。那是一个轻轻的呼唤。玛利亚反应是什么？一听到耶稣呼叫他的名字，他马上转过身来，脱口而出：“拉伯尼。”拉伯尼当然这里讲是希伯来话，是夫子老师的意思。主耶稣一呼叫他的名字，玛利亚呢就立刻知道，马上知道他就是自己要找的主，是主在叫他。那就如约翰福音第十章那里记载的，耶稣是那个牧人，牧人认识他的羊，羊也知道他牧人的声音，牧人呼叫的时候，那羊呢就会听见，听说他的声音，也就会跟着走。很显然，主耶稣复活以后呢，先是向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之后呢，再向几个妇女一同显现。那在几个妇女回去向门徒报告的路上呢，耶稣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向他们问安。那个时候，他们的心情一定非常复杂，需要被主呢进一步安慰鼓励。但是除了高兴以外，他们心里面会担心惧怕，怎么知道呢？马太福音28章第10节，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耶稣安慰几个妇女说：“不要害怕。”说明当时他们什么？是害怕，对不对？那个时候复活的耶稣就在他们眼前，他们怕什么？他们有什么可怕的？在那时候他们怕什么？那之前呢，他们是不相信，不相信耶稣会复活的，那突然知道他复活了，不仅仅是复活了，而是亲眼看见，就在眼前。他们心里面还没有完全明白过来，一时还不能够适应那时候的情况，所以他们担心惧怕耶稣会再次离开，再次失去他自己的主，再次看不到他。所以主耶稣呢，知道他们的心情啊，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不需要担心，你们还会见到我。现在呢，请你们先去报个好消息，去告诉谁啊？向谁告诉好消息？告诉耶稣的兄弟啊，让他的兄弟呢到加利利去，让这个妇女先去报个好消息。那耶稣的兄弟是谁？马可福音第6章告诉我们，耶稣有四个弟弟，至少有两个妹妹啊。当然了，耶稣跟他们没有真正的血缘关系。”因为耶稣是借着童女玛利亚从圣灵受孕而生的。那在马太福音这里呢，主耶稣让几个妇女是向耶稣家里的兄弟们去传递信息吗？是不是？不是的哈，在那个时候，他的兄弟们还根本就不相信他，根本就不承认他是神的儿子。那主耶稣是让几个妇女去向谁传递信息？是向他的门徒向他的门徒去传递信息，让他的门徒们到加利利去等待，预备在哪里相见。那复活以后，主耶稣呢称呼他的门徒们是兄弟这是一个新的称呼。今天我们信主的人也是耶稣的兄弟，是他的兄弟，表明什么？表明我们跟他是一家人，对不对？我们跟他有同一个父亲，就是天父。那在父神家里的人呢，我们这些同作兄弟的人会有什么？耶稣有什么我们就有什么，对不对？我们信他人呢，我们会跟耶稣一样拥有同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这些信主人呢，在可以跟耶稣来称兄道弟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是那莫大的恩典。所以回到马太福音28章这里呢，在前面已经提到过，说开守坟墓那些兵丁呢，那些兵丁呢被坟墓附近发生的事情吓得半死，对不对？吓得魂不附体。那么后来他们做了什么事儿？马太福音28章第11节， 他们去的时候，开球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报啊，都报给祭司长。这里他们当时讲了那几个妇女，几个妇女离开以后呢，有几个兵丁到了耶路撒冷城里面去向什么？去向祭司长报告。他们去报告什么事情呢？就是前面所描述的，对不对？在坟墓附近有大地震发生，墓门被打开，石头被滚开，有天使坐在上面。完了，天使那个身上是那个。是那个脸部什么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当时呢，他们都被吓死了，对不对？吓得瘫痪在地上。那从下面的经文我们知道呢，让他们更吃惊的是什么？坟墓里面的耶稣的身体不见了。你想看这些人来干什么呢？他们是来看守坟墓的，对不对？他们是奉命来看守坟墓，要把坟墓要把守妥当，不能让耶稣的身体给消失的。但是呢，他们彻底失败了。作为军人呢，他们没有机会啊，还没有机会跟任何人去较量，就溃败而归啊！这对兵丁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羞辱，对不对？所以他们不敢去直接回去向巡抚报告，他们要到哪里啊？到祭司长那儿去报告，告诉祭司长有什么事情发生。马太福音28章第12、13节，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把他偷走了。所以说，祭司长和长老们又聚在一起呢，来商量如何来对付啊处理目前发生事情。他们用什么办法呢？这里是用什么？用金钱。他那把好多金钱呢，用金钱来贿赂那些兵丁，并告诉他们呢如何去散布谣言啊，告诉人呢就是。在他们睡觉的时候啊，那些门徒们来把耶稣的身体偷走了。实际上，这个谎言是啊，这个谣言是非常的荒唐可笑。你仔细想想，是荒唐可笑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刚才我们讲过，当时钉十字架的时候，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们早就吓跑了，对不对？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当时除了那个约翰以外，其他人都不知道在哪里，所以他们根本就不什么，不相信，所以他们不可能想到去偷耶稣的身体。那么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上面也提到过，当时是一些罗马兵丁，那些军人在看守坟墓，他们的责任就是什么？就是要看守坟墓，把那个坟墓看守的严严实实啊，没有任何问题。作为专业军人的，上面从圣经的记载看，会有很多的兵丁，他们不可能同时睡觉。再说呢，我们上面讲过，门徒们都是什么？都是去钓鱼的，对不对？打鱼钓鱼是他们的行业，打仗跟别人跟军人较量不是他们的本事，是不是？所以显然那些他们这样的谎言是很站不住脚的哈，非常荒唐的。再说呢，假如耶稣的门徒真的把耶稣的身体给偷走了，那对兵丁来说呢，那完全是失职，对不对？他们会受到军法处置啊。所以编造那样的谎言呢，对他们自己没有半点好处，是掉脑袋的事儿。所以啊，那以色列宗教领袖们、祭司长他们想到这个问题，所以要为他们着想。他们想什么办法？马太福音28章14节这里说怎么说呢？祭司长和啊长老们就对兵丁说什么？你们回去去啊，就什么？倘若这话呢被巡抚听见了，我们去劝他啊，你们没什么事儿，我们保你无事儿。所以他们在啊，显然知道兵丁们心里面会惧怕担忧。啊，就寻找他们会出面跟比拉多去交涉，来确保他们的安全。但你想想看，他们有能力保护这兵丁吗？我想很可疑哈，他们很可能没什么能力保护兵丁的。那么听了这个啊，祭司长他们的话以后，这兵丁们是怎么回应呢？在马太福音的28章15节，兵丁受了银钱，就照着嘱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那兵丁们。啊，被祭司长长老们给买通了，他们接受了贿赂，就回去讲谎言，告诉比拉多耶稣的身体被偷走了。显而他们不仅是在比拉多面前这样散布谣言，而是向其他人也是散布同样的谣言。那么这样的谣言呢，在啊以色列在犹太人当中呢被传开，直到今日。那直到今日是什么时候呢？就是马太写完马太福音之后的时候，那是主后大概50-60年的时候。当然了，这样的谎言一直被流传，一直在被传到后来的时代，一直到今天，还是有一些犹太人会相信啊这样的事情。那 很显然，这里这些祭司长跟长老们，他们不但自己否认耶稣已经复活，他们想办法去阻拦别人不相信啊，阻拦别人去相信啊，耶稣已经复活。所以可见他们的悖逆啊，他们的悖逆，他们到了什么程度？他们敌对神的到什么程度？所以，假如那些人是继续在悖逆跟神为敌的话，那么他们最后是什么？是跟神没有关系的，是跟神永远分离的。所以，想看今天这样的经文对我有什么提醒？所以，对我们信主来说呢，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一位啊，是一件极为关键的事情。上一次我们也提到，假如耶稣没有复活，耶稣基督没有复活，那我们所信的一切呢，都是枉然的，都是突然的。我们还是在罪的捆绑里面。假如耶稣基督没有复活，在基督里的所有人都已经灭亡了，包括在旧约时代的所有的圣徒全部是灭亡的。但是呢，今天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已经从死里复活，表明什么？表明我们所有在基督的人呢，我们所有信靠他的人以后也会复活。所以这是我们啊，这是我们莫大的盼望，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我想我们常常需要思考的是什么？我们这些已经是在基督的人，已经是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呢？我们在地上这段时间，我们是否愿意啊去来什么活出我们的生命？是否愿意去什么使用神给我们的时间、才干、精力？我想我们需要每个人都需要常常去这样自己问一下自己。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像我们今天诗歌说，再次提醒我们的，耶稣是为我们而生，他降生在世上，是为我们而来，他更是愿意在十字架上放弃自己的生命，来借着他所做的，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我们也跟神可以和好，更是借着他的复活，他战胜了死亡，战胜了魔鬼的权柄，让我们这些信靠耶稣的人，我们也是有复活的盼望，在将来我们这时会跟耶稣有同样的身体，跟神在一起，帮助我们这些已经信靠你的人，我们在地上这段时间，真是有一个愿意的心，愿意靠着神的恩典，活出你赐给我们的生命，也是愿意使用你给我们的恩赐，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真是能够成为你更美好的见证。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